感谢赞美主，我们常常都经历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这些的事情都一样的产生了许多的效应，有一些成为我们反省的机会，有些时候成为我们改变的时刻，有些时候成为我们祝福别人的这个的通道。在约伯记30:16-29里面特别描述这个在神的手中经历到磨难的一个人，这个人叫约伯，好像没有家里面的人把他的儿子叫做约伯的。但是然而约伯所经历的是我们每一位曾经经历过的。在30里面我特别把这一个约伯最后一轮跟三个朋友被第三次在交谈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浓缩成为30:16-29当中所记载的这个的痛苦。这里清楚地描述约伯在困苦当中的看见，让我把这个经文跟大家念出来，然后从旁给他做一些相关的指引。约伯记的30:16-29，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这里是特别描述约伯内心的这种痛苦，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引我。神赋予撒旦有权柄去触摸残害约伯的生命，撒旦有这个权柄就在他的骨头他的外皮产生了许多的肿痛。一个人晚上不能更新睡眠准备明天，就已经是一个相当痛苦的事情，然而夜间还要承受体内的一切的疼痛，这个是双重的咒诅。因神的大能，我的外衣沾污不堪，又如内衣的鳞子将我系住。大概这个意思不容易明白，原先的意思就是因为他满身长作毒疮，疮流出来的脓粘在他的外衣的里面，连他的颈上的鳞子都因着这些脓粘在他的颈颚上面，是这个意思。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的一般。约伯在痛苦的里面没有忘记神，在痛苦的当中要了解上帝是谁。在他极大痛苦的时候，看见神好像一个大能的勇士一样抽住他的颈颚，然后把他推到这个泥堆的里面，好像他的存在，好像他的价值如同尘土跟炉灰的一样。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这里是讲到约伯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痛苦招在神的面前，呼求他的名，但是神却离弃了他。他站起来向神富裕的时候，神只有定睛地看着他，却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空中。这里是约伯不明白的事，他以为他一生承受的痛苦是出于上帝，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痛苦是出于撒旦所给他的。他看到神好像看到他好像仇敌的一样， 用风把他没有价值的人生好像糠秕的一样吹送，并且在烈风的当中消失在人间。我相信一个人走过苦难的道路，都很希望人能够看重他的感觉，他的存在，他的意义。然而他所经历到的却是相反，这位上帝待他残忍，又用大能追逼他。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哪为众人所生的阴宅，阴宅就是死亡。然而人仆倒，岂不伸手遇患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惜？人贫乏，我岂不为他忧愁？我仰望得好处，灾难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这是讲到约伯没有放弃与神的关系，但是却在他的人生遭遇里面感觉到，他过去如何善待那一些贫穷的忧愁的人，竟然在仰望神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神所赐下的安慰，反而祸患就来了。原文在26节里面，祸患就来的成文的意思是祸患忽然而来。这个是约伯记第1章13节里面讲到撒旦攻击约伯的同一个字。我心里面烦忧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苦行走。我在会中站立求救，为什么站立？是寻求公义的意思。然后他经历到的是什么？我与野狗为弟兄，与落鸟为同伴。我过去有7次跟大家来讲约伯记中的苦难，从为什么到怎么样看苦难的荣耀。我可以跟大家说，面临在苦难的日子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理性的给你一个答案，也没有一个哲学的答案能够满足你。这里所描述的是约伯在不明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全然的把他心灵中的挣扎来宣告出来。我相信苦难当中最困难表达的地方，不是为什么，是说你所经历到的这个人生与人生理想相违的这些相遇的遭遇。苦难好像一个作者要写一个文章在一个字上的一样，当苦难落在人生的里面，好像这个字句这个文字不能够修改。每个人看到苦难的都有一定的反应，不错，苦难临到当事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是苦难临到周边的人也一样产生了很多反思痛苦的时候。我在夏天的时候碰到一个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在过去教会的里面一直从我认识他到现在退休了35年，都是忠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就问我，他说，牧师啊，你觉得苦难是什么？那我觉得很少在一般的接触的里面人会问到这些问题。那我就观察他的人生，我就发觉到他人生没有太大的苦难。比方说他的女婿最近失去了工作，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搬到他的家里面住在他的 basement， 我相信这个不算是一个苦难吧。比方说他的太太以前过去每个星期天在教会里面为着福音的朋友做饭，现在走路的时候发觉到腿开始痛，走一步痛一步，我相信这个可以算是一点点的苦难吧。那么他过去在这个美国的公司Bell 的这公司里面，因为解体的缘故，后来就去了一个分公司里面做工程师，后来做了 manager。 但这个工作呢，他被分配这个工作、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在他分出来的公司里面是每年每年亏本的，他就做了二十几年三十年，对他来说是没有前途没有盼望。我相信这个也不可以算是苦难吧。那么我就问他，我说对你来说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他就发觉到原来苦难临到他的身上只是一个生活当中的调整啊，女士没有工作呢，太太开始有一点背痛了，或者工作当中没有盼望。但最影响他的就是当他去带领教会查经的聚会的当中，就认识一位的姊妹，这位的姊妹过去的二十年照顾他的这个中风的先生，结果过了二十年，二十多年以后呢，这个先生就去世，留下了一个小的生意。那么对于这个姊妹来说，先生已经走过这个二十几年这个身体肉身痛苦的事情啊，被截去他是可以接受。那结果过了一个月以后呢，他的女儿是因为思念父亲自杀。那么他说，我就看到这个的姊妹她所经历的事情让我去寻求到底苦难是什么。我也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把自己的苦难成为一个宇宙性的苦难，觉得你受的这个是人不能受的。那从感觉上来说，约伯的反应也是一样，对吗？但是我觉得苦难触摸我们的地方不仅仅是当事人感觉到，只在边线的人也一样的感受到苦难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去解读。所以今天我愿意带着这个不太有答案的这个方向来跟大家来看我们面对苦难当中六种的可能性。有一些的可能性已经在你的人生的经历中有出现，有一些是在我们触摸的当中稍微有了解，有一些就只可以从信心的角度来看。所以第一点，我希望跟大家来稍微把约伯记的这个背景，他苦难的背景困境跟大家稍微再次的解读一下。因为约伯记实在除了前面对最后的四十二章里面是我们很容易掌握以外，其中的三个朋友三次的对话，到最后以利户年轻人出来的一个对话，那一段其实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今天稍微把这个约伯记当中的一些的背景跟大家来打开来解读一下，然后就进到刚才我讲到的六个苦难的这个可能性，好不好？对约伯来说，他所遭遇到的一切患难差不多就结构成为撒旦在寻找神答案的一个基础。撒旦不觉得约伯是一个义人，所以撒旦向着上帝问，这个约伯他与你的真关系是在哪里？到底他是否是一个公义的人，没有过错的人？到底他在人的眼中所显露的公义，到底是否真的是他内心中的公义？他的信心是否坚固？他的品格是否是无可以否定？在约伯所走过的这个苦难的道路的里面，好像给我们看到一个更清楚的地方，不是上帝如何回答他，是上帝允许我们来看约伯走过苦难当中他心里面的这个路程是什么。所以那三个朋友发出来的问题，我们不祈求约伯有回答，但是三个朋友发出来的问题却让我们真正的看到约伯走过苦难道路当中他是如何处理苦难的。人生当中的试探受苦 引诱都正在试验每一个人，在苦难中把人最好的地方显露出来，也把人最坏的、最软弱的地方显露出来。最明显的，这是把人在苦难中隐藏做的不为人所知道的品格显露出来。当一个人受着压力的时候，他在暗处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开始显露出来。最近在美国里面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伊波拉的事件，当中有一个在德州的一个护士，因为接触到一个伊波拉的病者，所以后来他受感染，后来被送到这个马里兰的国家的机构去治疗。昨天在采访的时候，人家问他，你开始好了，你有什么感受，有没有感想？他说，谢谢很多人的关注，但是我觉得我最得帮助的地方不是人对我的关怀，我最帮助我的地方是我的祷告。那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我相信在一个人遇到遭遇患难的时候，显露出来的是他隐藏的这个品格。所以约伯在回答三个这个朋友对他的问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伯在那个时候是承受着什么，他的反应是什么。虽然约伯的朋友，这三个朋友对他产生善意，也带着敬虔的态度来面对他的苦难问题，但是这三个朋友从来没有为约伯带来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发现没有一个答案是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所以因为这三个人面对着一个很残酷的、很让我们焦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就让他们驱使他们要在神的眼光当中来处理苦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约伯记的里面，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第一个的看见。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思想哲学的方法来处理苦难，我们也没有办法透过一个理性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患难。我们能怎么样处理，就是在这些无助、这些困难、这些互相矛盾的这些的处境底下，发现神正在驱使我们以信仰的角度来看苦难。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基督徒有这一种的盼望，面对着不同类型的苦难，原来神就在环境的当中推我们、压我们，让我们被引到进到一个与神关系的这个范围来看苦难。这个是约伯记苦难的这个背景。好，到底我们透过约伯可以怎么样看我们人生的苦难呢？我相信最少有六个可能的解释。那这六个解释呢，有一些是很容易听进去，有一些是很难听进去。意思是说，有一些你可以一下子可以接受，有一些你是永远不能接受。Okay， 我先讲第一个层次的，有四个可能性，我叫苦难的因果。因为我们思维的观念常常都希望有因有果，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若是苦难是果，那个因在什么地方，我们都问这个问题。所以先跟大家来看第一个哈。而这个的苦难的因果是在我们肉身当中可以体认的。肉身的意思说，在我的经验里面，在我的人的范围，在我的接触的这个的社群里面，我可以感应到的。 OK， 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苦难是对罪的刑罚，我们同意吗？我们常常都处在这个所谓传统的苦难观，也是许多我们常持守的神学的观念里面。你受的苦难是因为你有罪，犯罪的缘故产生这个苦难，这个是以律法的观点。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的十五章当中的三节怎么说。以律法向着约伯这样说：人是什么呢？仅算为洁净呢？ 妇人所生的是什么？仅算为义嘛？这个是平行体，就是两句话其实讲一个意思，就是说人怎么样可以自夸觉得他是洁净呢？上帝不信靠他的众圣者，意思就是说连上帝也不相信在天上的这些的天使，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一里面的含义就是说，这个天使长撒旦跌倒，原来他也在败坏的里面，上帝也不算这些至他成为至圣者，何况那一些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接受苦难当中最容易得来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我们常常会接受的。你今天交通意外发生是因为你开车不小心，今天呢有这个患难临到你的身上是因为呢你今天呢没有敬畏神。我不说这个是个完全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是解释苦难的第一个原因。那我不能够讲在你的环境当中这个是你在患难当中的原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只可以从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可以触摸的范围当中来讲六个可能苦难当中的一个解释。第二十二章的二十三节比较正面的来说，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你必得建立。意思是说，若是我们晓得罪带来的是苦难的话，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处理我们罪，我们就再次的得平安。只是约伯在他在约伯记的第一章里面所给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事情都显露出是一个公义没有犯罪的人。他为到他的儿女，但是他们在宴乐的背后为他们献燔祭。在约伯记的三十一章，约伯自己选出十一个他没有犯的罪，十一个 OK， 所以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约伯很清楚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公义。那看一下这十一个东西哈，十一个没有犯的这个在是不是落在我们的身上哈。那第一个他说，我没有贪恋一个妇人，三十一章一到十节，他没有虚假的行为，第五节到第八节，他没有犯奸淫，第九到十二节，他没有恶待他的雇员，十三到十五节，他常常顾念到贫穷的、寡妇的、跟孤儿的，十六到二十三节，他没有把他的信念放在财富的身上，二十四、二十五节。他没有拜偶像，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他没有幸灾乐祸，三十九到二十九到三十节，他没有拒绝一个陌生的人向他来接待他，三十一、三十二节，他没有在人的当中为着接受别人对他的欣赏而忘记了承认自己有罪，三十三、三十四节，他在他所生活的地上没有行过不公义的事情，三十八到四十节。你想一下，十一个，他可以算出十一个他一生当中没有犯过的罪。那么你看他的罪的他的苦难的来源在什么地方？难怪三个朋友看到约伯就得出一个结论，约伯啊，苦难是因为罪的刑罚。好，第二个对苦难的解释，苦难是神对人的管教，是叫人能洁白如雪。所以苦难的对象不是上帝，是你，目的是让你洁净。所以在约伯记的三十三章很长的一段哈，第二十三到三十节里面就讲到一个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天，有一千个天使当中 若是有一个天使能够传话给上帝，跟上帝讲好话的话，你说这个人当会讲些什么话？他一定会说，上帝啊，开恩给这个人，救赎他，免他下坑。他的肉体不是败坏的肉体，应该好像婴孩的一样的肉，好像重新的一样，返老还童的一样。当他祷告上帝的时候，上帝你应该是欢喜快乐，你要看他，看他为义。他已经在人的面前歌唱，他说我犯了罪了，我颠倒了是非了，对我是没有益处的，但是上帝救赎我的灵魂，免生坑，我的生命必见光。的最后一句话，我相信是这个神对我们的一个的启示。神要为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光照，和活人的一样。这个是神的心愿。所以一方面说苦难好像是最产生的一个的结果，是个刑罚。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苦难可能就是神在当中要洁净你的一个最好的通道。所以马丁路德说，苦难是基督徒的神学。初期教父 Ambrose 曾经讲，他说让你生命当中能够产生美好的品格，就需要苦难这个工作间。甚至有一个的传道者这样说，他说苦难是所有祝福中最美好的财宝。你能够接受吗？理性上面可以。你有否经过这个日子，神要磨练你，要洁净你？我相信我们曾经有，我们叫这个的苦难叫做一个带来圣洁的苦难 sanctified suffering。 你可以接受吗？可以吗？我不知道。第一个容易，第二个比较难，第三个，这个是约伯他怎么样看苦难。苦难无常，不合常情。30章26节，约伯自己在神的面前申冤，他说我仰望得好处，祸患就到了，我要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好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第三个解释好像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就是人生所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刚好你的车子就开到那个地方遇到意外，刚好你就吃到这个东西，刚好你在纽约市就碰到有一个的基督徒医生，刚好从非洲回来，刚好在同一个地铁当中跟你微笑，跟你握手。我们好像这个的观念我们能接受，因为中国文化的观念就常常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的苦难是无常的，不合常情，意思是说你不能够透过理性的方法来了解，来就是来，十个事情九个都是没有缘故来的。我们很容易接受，中国的信徒很容易接受第三个的解释，他们觉得这个解释最合理，因为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好像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好像康逼的一样，被风吹散的一样，就损失了。其实约伯的医生开始接受撒旦给他的魔攻击的时候，他的情况就是一样。在约伯记1章13节讲到一天三次这一种的痛苦来，约伯的儿子吃饭的时候有18人来杀了仆人，说话的时候又有说天上降下了这个火，消尽了当中的羊群，还没有说话完的时候，杀了敌人，分三批的用刀杀了仆人。再说他的儿子在吃饭的时候，不料狂风又来了，房子倒塌了，所有人都死了，唯有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苦难的解释？是这样子吗？第四个解释， 苦难或许就是念经经的考验。这里对上是神，意思就是说神要考验一个人是否在苦难中，说明了神对这个人的评价。约伯经过这个大的灾难，他就起来，约伯记的第一章20-21节，撕了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就是敬拜的意思。然后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也必赤身归回。没有任何一个里面的冲动，没有那一种的愤怒。他讲了这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个人在苦难的当中仍然能够称颂神，你可以看到他的品格，他的性格，看到他不是因着患难突然而来让他起了这种特大的变化。我相信他跟神的关系都是这样子清清楚楚的，在患难之处没有动摇他在神的面前的信心。所以神说，好，撒旦，我给你允许你来试验约伯。其实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若是你接受有苦难的存在，或许对一些人来说也同时间能够接受到，我可能没有错，但是神要透过考验的方法让你显露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彼得前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个火试验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里面的精子能够显露成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神说好，这个是我的仆人，好，这个是这个见证者，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连亚伯拉罕都经过神的试验，22章的第1节，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前面的四个苦难的原因都是在我们人的范围中可以经历到的，对吗？可以经历到。但是每一个从第一个到第四个，发觉到了第一个让我们是常态的接受，第二个让我们有点怀疑，第三个我们很能够接受，第四个让我们觉得不用来接受。所以四个答案是否就是在落在你的身上都可以同时间应用呢？我不晓得。有一些人所经历到的苦难是1、2、3、4加起来的，的确有一些人好像约伯的一样，所经历的事情是跟一绝对没有关系，跟四绝对有关系。这些不管我们怎么去看苦难，都不能够从理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挣扎。所以苦难来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每个人处理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希望今天有一个教科书给大家，苦难四课，然后你回家就按照这个来行，看看你是否能够接受人生的苦难。我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写这本书，就算写好你都不能够接受，因为在我们肉眼肉体所经历的事情里面，真的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范围。所以我记得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苦难的时候，特别鼓励大家不要太快口来说人家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你记得吗？不要太过分的自意的觉得你明白别人痛苦的原因。有一些罪的原因是透过亚当传授下来的，你跟我都逃不了亚当对我们的影响。其中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常带一个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别人的痛苦，同时间因为我们败坏的缘故，所以我们也会用这种的过分对自己怜悯的眼光来看，我的痛苦给世界都大，我的痛苦给约伯更大，只有我才是个义人，约伯也不是。好，另外有两个的苦难的可能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范围就不在我们人的这个经验范围当中可以处理的，我叫这个叫做信心的范围。人在体认经验的范围当中可以得到四个可能的解释， 但是在苦难提升的当中，这只可以从信心的范围当中来触摸。我们要把我们可能不能够解释的原因推到我们在神的面前信心的范围当中来看苦难。第五个是什么？在世上当中我们所经历到的不平等，只有在死后永生才真正的得着保偿。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受的苦难，不要再问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怎么样是发生，期待着就是你的肉身结束了以后，神还给你一个公平。那这个范围在我们肉身的当中没有办法去接受，是吗？你怎么样可以接受将来这个公义的神一定会把这个的公义还给你呢？我记得中国教会里面大家都认识王明道这位主类的传道人。他在50年代因为政治的改变受到很大的压力，其中有一些内幕的消息可能有些人都不晓得，我是最近才发现才听到。在50年代的时候，因为政府的当局希望他把他牧养的教会列在这个政府的管理的底下，所以就给他很多很多的压力。到最后的时候呢，竟然有人就把这个的他放在一个教片上面，然后呢这个教片当中有4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就以这个照片呢传送到北京，破坏他的名誉。那结果呢，在这个事情的当中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一回他说，我没有办法承受，我签这个字要成为这个政府底下治理的一个教会的单位。但是当他一签了以后，圣灵就感动他说，我不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又回到政府的当中，我要收回这个的签字。他说你收回要坐牢。在王明道传道就这样子坐牢了20年。我相信他所接受到的不是一个个人的苦难，是教会的苦难。当中他带着什么来经过这个日子呢？我相信是因为他有信仰的层次来看苦难。约伯在27章里面也表露出同一个的心肠。13节，上帝为恶人所定的份，常报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倘或他有儿女争斗的话，最后还是给刀剑所杀，他的子孙必不能够享受美食，他所遗留下来的必死而埋葬，他们的寡妇也不会为他们哀哭，他们的钱财子类好像泥沙一样多，预备的衣服好像泥土的一样多。让他去准备嘛，让他们去发财嘛，一人最后会穿上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那这个就是信心层次怎么样看苦难。苦难有没有它实在的功效？有，是因为苦难让我们被驱使来面对着因作罪，因作世上的权势，因作撒旦的攻击所出来一些我们不能够晓得的原因，驱使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来看苦难。这个苦难以后，雅各书1章12节说必得生命的冠冕。你能够接受这个吗？我想理性上面可能可以接受，但是在当你经历这个肉体的这种困苦的时候，可能你是第一个拒绝这个解释。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属灵生命被栽培的时候，往往觉得我要伸张我的正义才是个表露我是一个公义的人的一个的行为。所以许多的政治运动都是来宣示出我是正当的，我是公平的，我是公义的。 我们很多时候使用的圣经的经文说，我们说话要坦白，我们说话要真实，却忘记了有些时候神要你就是 you shut up， 我就要你不讲，要在当中经历到神在幕后的当中必然还你的公义。以前在活泼的生命里面就记载到一个的文章，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个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真的事。这一个人到了一个乡下的地方去帮助一个的当地的人，有一个的少女怀孕了。那么后来这个少女怀孕是因为出于错误，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就诬告了这个基督徒。他说是他让我怀孕。很惊讶的那个时候，那些的乡下的人都看到，就立刻的攻击这个基督徒，说你怎么样可以在那个乡下地方做这个事情，所以让他蒙羞。但这个基督徒一句话没有说，直到过了十几年以后，他这个婴孩出生了，长大了，有一天这个的女孩子苏醒过来，她说对不起，我冤枉你，因为那个时候我受不住这个压力，冤枉你。她最后的时候，她向这个乡下的人说明，她说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跟这个人没有关系，这个人因着背负我的羞耻，他默然无语，接受着世人对他的攻击。如今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先生是谁，这个小孩子是哪一个人的爸爸。就因为这个的事情，整个乡下的人后来就归信了耶稣基督。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生活在血气因果关系理性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不会寻访上帝的智慧，总是觉得合理就可以接受，不合理就不能接受。原来世上有十分多不合理的事情，若是你没有神所给你这个提升的这种应许，就是末后神要保偿你，把公义还给你，你必然成为一个非常冲动的人，凡事以言语来做批判。第二个，在信心的范围才可以体应的苦难的原因，就是甘愿承担苦楚，舍己为人，才真正的带来的救赎。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观点。你知道主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当中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他没有在受审判的当中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主耶稣在背上十字架的路上没有呼求过天父能解脱他的痛苦，也没有要求过天使来帮助他来搬抬这个十字架？是因为基督在生命的当中看见苦难，乃是承受了人的罪，接着这个带来神的和好跟救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地方。当我们回去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描述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的矛盾。第一种的矛盾，若是你爱耶稣的话，你一定会说耶稣你不能这样做，所以你拒绝耶稣所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可怜耶稣基督，却没有看见耶稣基督这一个救赎的背后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爱。今天教会要成为一个苦难中得胜的教会，都必须要超越了前面四个可能的答案，进到信心的范围里面。你有曾经为到主耶稣荣耀的缘故来牺牲做你自己，在苦难的日子的当中来接受神所给你更高的一个应许跟赏赐吗？你是否愿意甘愿承担做别人的苦楚，闭口无言， 真正要带来救赎吗？我觉得最伟大的是母亲，母亲生了几个小孩子，每个小孩子都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能够这样对这个哥哥，因为我是你心上人。那个哥哥就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子让你的这个我的弟弟要这样子讲这些话，因为我是长子。但你知道妈妈怎么样处理这个家庭当中的纷争，她总是在当中调和，甚至有些时候她一句话都不说。那到你到那个年纪，你的父母开始退休的时候，你开始明白到，那母亲所担的那个角色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什么都需要跟你解释呢？但是母亲却默默的在当中承受着很多这个家庭成长当中的压力。有这种的压力是因为他有一个更满足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说，你们能够成长，你们能够蒙到祝福就美好。今天的教会生活应该是这样，不是因着人个人的苦难成为我们的重担，因为学会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因着苦难我们更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见耶稣基督苦难中的美丽，我们来承载，默然无语，不要埋怨，因为神让我们在当中学会了苦难有另外一个层次，是超过了人类的层次，而这一种的层次是让我们真正的发现，原来耶稣何等的爱你，为你牺牲承受了一切。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讲到，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够了，够吗？就够了。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尽管我们的苦难的经验不一定带来任何的一个答案或者意义，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走过苦难的道路里面，神真的很想我们透过信心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所走过的道路。以下有最少四个结论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帮助。第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工作。所以放下你再问神为什么这个权利，好吧？第二个，神应做我们个人的需要，他来眷顾我们。你是上帝手掌中的明珠，是他眼中的瞳仁，你是神所看顾天上的飞鸟，是山谷当中的百合花。所以今天你是特殊的，所以你经历到的苦难的事情人家不明白，不要再埋怨说为什么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的苦难，没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或者有些人讲了一些话让你更大受到更大的伤害。神单单看你的人，向你的人生负上全部的责任。第三个，神不会受到我们的思想言论，我们的观念不会受到这些来支配，反而神以他的权威权柄继续来治理我们的人生。所以你不同意神的观点，神的治理还是一样，你不接受神在生命当中的栽种，神的工作还是一样。第四个，在苦难当中不要再比较，不要再比较你的苦难我的苦难，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这个苦难，为什么我有这个苦难，为什么这个人有钱我没有钱，为什么这个人有这样好的这个的环境却我没有。不要比较， 我深深的相信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一个灵魂一个灵魂的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安慰。约伯记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怎么样看苦难，打开人生经验的范围，进到信心的范围来看苦难，让我们在当中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约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指出他虽然在生活的层次中显露出敬畏的表现，但是他却不能够接受主的权威跟带领。主啊，他在这个地方犯罪了。我们更不像约伯的一样，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许多让我们不能得着答案的苦难，不管是大的是小的。我愿今天你帮助我们，不容易不轻易的接受一个理论上面的解释，不轻易的来接受一些传统的看法。我们只求神，神你既然眷顾天上的飞鸟，今天让我们在心灵中得着安稳，你来治理我们，成为我们人生的大牧者，让我们透过你的呼吸明白你的心意，透过你的同在得胜我们的环境。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